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71期参考信息。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物业企业格局生变。上市五年后，曾经的西南物业第一股金科服务近日完成了私有化，告别港股市场。金科服务是金科股份旗下的物业服务板块，2020年11月登陆港交所，一度站上了550亿港元的巅峰，被资本市场视作高成长物企的标杆，退市时仅剩约52亿，较历史高点蒸发超 90%， 市盈率不足6倍。金科服务的市值崩塌，标志着资本市场对物管行业的估值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重构，从过去看重与房企关联的规模扩张故事，回归到看重独立生存、稳定盈利和优质服务的基本面价值。依托母公司的资源倾斜，金科服务曾经在管面积快速增长，但高增长之下早已埋下了隐患。一方面是对母公司的高度绑定，增长逻辑完全依附于房企开发节奏；另一方面是盈利结构高度依赖基础物业，增值服务未成气候。2020年前后，房地产虽仍处于高位运行区间，宏观环境宽松，市场预期乐观，叠加物业板块现金流稳定，轻资产运营贴近民生的属性，资本争相涌入，许多物企的市值都脱离了实际业务基本面和盈利增速，包含了大量对未来规模扩张和增值服务潜力的透支性溢价。当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这些就成为压垮资本故事的关键。母公司金科股份陷入债务违约，为缓解现金流压力，启动资产处置，对金科服务的控制权逐渐松动。博裕资本成为第一大股东和实控人，完成控股后，博裕资本就启动了私有化。大量依附于开发商的物企都面临着类似困境，关联交易占比过高，应收款项减值，独立性缺失。在金科服务之前，蓝光嘉宝服务、华发物业、荣信服务均已先后离场。但物业企业退市未必会成为普遍现象，因为有个残酷的现实，上市容易退市难，主动退市通常需要发起邀约收购，这涉及巨量资金，对于当前普遍现金流紧张的房企和自身市值大幅缩水的物企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多数公司不具备完成退市的资金能力。此外，恒大物业上个月在港交所公告，公司清盘人已接获若干选定的投标人提交的经更新邀约方案，其股权出售进入新一轮竞价阶段。恒大物业市值曾经超过2000亿港元，如今摆上货架近半年，最终会交到谁的手上？这个最大谜题已将市场关注度拉到极点。房价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韩国央行一月发报告，2012-2022年的首尔房价中位数每上涨1亿韩元，约合 47.9 万人民币，总和生育率将从 0.474 人降至 0.456 人。居住面积缩减的影响更加显著，首尔人均平均居住面积为 27.6 平方米，若减少1平方米，生育率将降至 0.348 人，说明居住空间的物理限制直接影响生育决策。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期就房地产问题持续发声，韩国政府计划5月开始对多套住宅持有者售房时征收高额税金。不久前，李在明敦促这类业主尽快出售房产，他还表示政府将减少鼓励投资性购房的优惠政策。韩国决策层正在权衡，与可能引发高价房持有者不满，进而影响6月的地方选举相比，放任房价上涨所导致的民心背离和国家竞争力下降后果更为严重。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总统反复提及日本失去的30年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如果不能控制住楼市，不仅会动摇民心，引发政治危机，还会抑制生产性投资，导致经济停滞。为了展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心，李在明决定以低于市场价出售其唯一的自住房。房子在京畿道城南市164平方米，由李在明夫妇共有，1998年以 3.6 亿韩元约合173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下，2月27日挂牌出售，报价29亿韩元约合1388万人民币。同类公寓当前成交价为31亿到32亿韩元约合1484万至1532万人民币。文在寅时期曾出台20多项新政以抑制楼市过热，但效果不佳。尹锡悦时期赶上全球资产价格暴跌，又大举松绑限制措施。如今李在明的政策工具更多了，因为有了股市这个替代性投资市场。青瓦台政策室长一月底分享的民调显示，国民更倾向于将股票而非房地产作为理财手段，并断言投资模式已经改变，这与当前政策方向高度一致。此外，尹锡悦时期出台的生育激励政策正在起效果。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25万4457人。 为2022年以来最多，同比上升 6.8%， 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总和生育率为 0.8， 较2024年的 0.75 明显增加。该指标自2015年的 1.24 持续下滑，2023年跌至历史低位 0.72， 2024年止跌回升至 0.75。婚姻登记数在经历长期低迷后也开始反弹，不过2025年的增幅仍然有限，而且时间尚短，还不足以断言是长期趋势。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日前出炉，看看人均数据和体感的差别。人均 GDP 为99,665元，比上年增长 5.1%， 按年平均汇率为13,953美元，连续三年超过 1.3 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名义和实际增长均为 5%。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6,231元，增长 4.4%。也就是说，月入3,020元就超过了全国一半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6,502元，中位数51,115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56元，中位数20,711元。按照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150元，中间偏下组22,702元，中间组35,536元，中间偏上组55,586元，高收入组103,778元，农民工人均月收入5,075元。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13,602元，占比 46.1%，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35,869元，农村20,259元，恩格尔系数为 29.3%， 其中城镇 28.3%， 农村 31.8%。 人口数据部分没有比1月份公布的更详细。国家卫健委党组日前在求是发文，坚定不移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指出我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由调节数量为主，转变为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人口结构持续优化，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由政策调整前的 35% 提升到近年来的 55% 左右，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正常，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孕产妇、婴儿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卫组织列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的十个国家之一。2023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6 岁，比2012年提高了3岁以上，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对于人口工作新实践，要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通过探索实践，中国解决了出生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为世界人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胸怀天下，密切关注全球人口变化趋势，学习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理念和经验，继续为解决好人口与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最高检与司法部去年底联合印发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利工作规定，2月27日，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出面解读，最大亮点是在现场阅卷的基础上，规定了律师可以通过异地阅卷、线上阅卷的方式查阅、复制、摘抄案卷资料，以及律师对涉密案件同样具有阅卷权利，只是保密义务相对较高，只要履行规定的程序，检察机关应充分保障。辩护律师有三项基本诉讼权利，即刑诉法和律师法规定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通过行使阅卷权，一方面能让律师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另一方面也能够将检律沟通的效果进一步辐射到后续诉讼活动，提高办案质效。但即便法律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相应的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问题，被律师称为老三难。在电脑和网络不发达的时期，各地司法机关都采取传统的卷宗保管和流转方式，律师想要阅卷只能到办案地司法机关一页一页复印或拍照，费时费力。现在大部分司法机关均实行了电子卷宗模式，将纸质卷宗扫描后上传至系统平台，以实现快速流转查阅。同时，一些当事人委托律师时也不限于本地，可能通过网络寻找外地律师。 那一些地方仍要求外地律师也必须到办案司法机关阅卷，而且有的案件复杂，卷宗较多，或者补差补证的次数较多，要是每补充一次证据都要律师长途跋涉到现场阅卷，或者一张张拍照复制，无疑会增加诉累，变相损伤司法机关的形象，甚至会让当事人、律师、公众产生刻意刁难的合理怀疑。异地阅卷、线上阅卷两种方式，无论是对办案的检察院还是律师注册地检察院，都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体现了检察机关自我加压、主动担当，让律师不用为了阅卷而专程跑到异地的办案检察院，节约律师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此外，规定还有一个亮点，是对过去一些因规定不明确或有争议的阅卷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为律师在一些特殊情形下行使阅卷权利提供了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全文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国家层面负责的有关重特大事故调查，调查报告均全文向社会公开。但地方负责的事故调查，有的出于各种原因考虑，该公开的未公开或公开不及时。2月27日，应急管理部调查统计司司长李豪文表示，对于重大、典型较大事故以及其他典型事故，由国务院安委会或安委办挂牌督办，督促及时公开调查报告。对其他较大或一般类生产安全事故，分别由省级和市级安委会督办，确保应公开尽公开。将通过随机调查、定期调度等方式，对地方政府调查报告的公开情况进行摸底，发现未公开或公开不及时的，及时跟踪督办通报。公开是长期的，严禁公开几天之后又撤回。有的地方将生产安全事故违规定性为自然灾害、刑事案件、意外事件等，有的不按程序调查或调查了也不公开，对此将按调查统计造假严肃处理。以此定性形成的调查报告公开发布后造成严重误导的，将对牵头调查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处理。他还提醒，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涉密信息的，可依法依规适当处理后公开，但绝不能以此为借口不予公开。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警示社会各方面，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绝不能再次用生命和鲜血来验证。近年来，有东航调查报告迟迟未能公开，又有河南方城县独树镇英才学校火灾调查报告到事发近两年才公开。安全生产法虽然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但多久算及时并未明确界定。应急管理部还披露了三起大桥垮塌事故的原因。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红旗特大桥是因为企业盲目赶工期、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勘察公司没有完成设计规定的钻孔数量却虚报完成，从源头上就埋下了重大隐患。青海尖扎大桥存在违法分包问题，物资材料采购环节存在严重漏洞，几颗不合格的螺丝就导致大桥垮塌，16人丧生。江苏响水粤港大桥也有违法分包问题，表面上是由最高等级资质的大企业承建，实际施工的却是草台班子，施工质量难以保证。第561期介绍了日本和香港的几起日元现金大劫案，有中国公民卷入。2月25日，再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大阪街头遭抢，两名不明身份男子用疑似电击装置抵住他进行威胁，抢了装有约500万日元现金和其他财物的背包后逃走。中国总领事馆第一时间向警方提出交涉，要求尽快破案。在土耳其，38岁中国籍商人王某遭绑架遇害，遗体在伊斯坦布尔一处农田里被发现，目前已确认10名嫌疑人，其中一人为女性。当地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逮捕令，10人均已在中国落网。今年1月24日，王某的律师报警王某失踪，警方追踪王某车辆的 GPS 信号，发现该车最后停留在伊斯坦布尔欧洲一侧的一处农田，这里农田广阔，四周少有人烟。警方现场挖掘后发现王某的遗体，他的手脚和嘴部均被胶带绑住。警方认为王某是在一起明显的抢劫案中遇害的。调查获悉，多名嫌疑人1月16日从中国前往伊斯坦布尔，声称王某曾诈骗了他们。嫌疑人从机场开始跟踪，确认1月19日王某与一名女性朋友用餐。监控视频显示，当两人走出餐厅准备上车时，四名埋伏在后方车辆的嫌疑人突然袭击，将王某塞入另一辆车，之后嫌疑人车辆和王某车辆一前一后驶离现场。 据报道，王某被钝器击中头部，嫌疑人夺走他携带的被认为存有加密货币资产的冷钱包，在1月21日前后离开土耳其。在英国，源自中国天津蓝天格瑞的60000枚比特币洗钱案在大年初一迎来进展。英国高等法院举行资产处置听证会，已有超过11300名中国受害者拟递交追偿申请，占128409名受害者的 8.8%。根据英国犯罪所得法，如果有人主张被政府冻结或拟没收的资产原本属于自己，可向英国高院提出追偿申请。2024年10月，英国方面允许蓝天格瑞受害者主动追偿，证明自己是蓝天格瑞案的受害者，与涉案资产存在关系。大年初一的听证会明确，2026年5月22日是初步登记的截止日。在此之前，拟走英国追偿程序的中国受害者需通过英国律师向英国高院提交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基础信息，完成初步登记之后，需在6月18日之前补充提供详细的财务细节，包括投资总额、损失金额以及已获得的赔偿金额和证据等。目前60000枚比特币的市值已从2025年10月的最高约540亿人民币缩水至286亿。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